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打破这一种同温层，让更多不同阶级的人能够彼此流动，彼此协作。我觉得这个是学校教育可以做的，因为家庭教育很难做到，家长他会受到他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欧文。哇，今天很开心啊，我们邀请到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校长及台湾智库的执行长吕耀智吕校长来到现场。哎，吕校长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吕校长，我先问你一件事哦，你知道你毕竟都在教育现场的时间最多嘛，那你知道 Z 世代什么是 Z 世代吗？就是哪一年到哪一年出生的？
Z 世代应该就是现在的年龄层最年轻的那一群，是应该是15岁到29岁的这一群吧。
对，
大部分就是2000年以后出生的这一群。
欸，但是他会再往前算三年，就是1997到2012，我们称为 Z 世代。
嗯，
那千禧世代就刚好是上一个，就是1981到1996。那因为这一期的《经济学人》周刊呢，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调查，其实 Z 世代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有钱。有钱是指他的收入比上一个世代还要高，因为大家都认为青年的收入，哇，那青年的就业其实是困难，或者是他的收入都会偏低。但实际上是因为这个会有一个环境背景，是因为千禧世代在他刚就业要离开学校的时候，他遇到所谓的世代风暴，就是2007年那个雷曼兄弟，所以导致所有的薪资都是对半砍的。那千禧世代他从1997年出生以后到他开始就业的时候，除了遇到一个疫情以外，但是很快的就拉回来的，那包括就业的状况其实的薪资都是往上涨的。这个状况可以看到现在的缺工状况，可以回溯说其实现在是不缺工的。但是我们回来看一下台湾啊，我们的劳动部有个统计处的报告啊，2022年的数字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台湾的劳残率，我们很惊讶哦，帮各位补充一下资讯，就是他统计是从15岁以上到29岁以上都算为青年。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他的劳残率高过于其他邻近国家，包括南韩、日本、美国。我们的青年的劳残率25岁到29岁这边是达到 91.6， 等于是说青年劳动率除以15岁以上的青年民间人口乘以百分比，里面有 91% 的人都在劳动。另外我要跟各位补充一下，我们讲数字就要讲到底，要讲清楚，里面不包括不想工作的，都是只想要工作，不管你有工作或没工作的人，但是不想工作不计在内。我们今天就是要请吕校长来透过我们的教育现场来分享一下，那现在的青年，包括现在在就学还是刚离开学校这几年的青年，我们就说未来嘛，就是要工作的状况的想法跟积极度。哎，校长你在现场，就是以现在在学的学生还有刚毕业这几年你遇到的，他们对于未来或者对于工作想象是乐观的吗？还是积极的？
应该是说他们大部分没有什么太大的想法啦，所以也谈不上乐观或不乐观啦。那因为我个人在私立学校嘛，那私立学校学生很大的一个样态就是他们在学期间他们也都会打工嘛，所以就是从事这种部分工时的工作。那这种部分工时的工作其实目前样态也很多种。我曾经问过我们班上很多的同学，那去那种所谓的零售业的是居多啊，就是去便利商店打工的，
服务业，
对，也有蛮多去餐厅，但是也有不到20%的人，但是还是有，这一类的人他是去做所谓的那种专案型的工作，就是接 case，
case by case，
对，就是他可能是做一些设计类的工作，甚至他去做跟我们一样现在的录音啊，
对，
他可能是去做一种那种商业广告的这一种MV 啊 PV 这种东西。所以这一些的学生也不是没有，所以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25到29岁这个劳参率我不会很惊讶啦，因为你如果排除那些要念研究所的人以外，
他就 不计算在
母体里面，
对对对，
那把这些人除去之外，其实台湾大部分都现在都会去念研究所嘛，所以你把一大部分的母体扣掉之后，剩下来的部分又再加上我刚刚讲说他们通常都会去做打工，所以这个比例高是我觉得是有它的原因。那另外一个我要讲的是说，就是说这些学生本身在打工的过程中间，他们也配合，其实也配合实习制度。就学校目前来讲的话，最近这八年的那个教育制度，实习制度做的是不错了，所以如果你把实习制度考虑进去的话，很多学生在某个企业实习之后，他的留用率大概都有60%-70%以上，
了解，
这个也会有一些帮助。
但是那个报告来看啊，其实劳参率高，但是所谓的对于薪资满意度，因为薪资而离职，或者是因为薪资而不入这个行业，以及他们对于认为这个行业不是我想要做，这不合我意，不管基于什么理由，它的比例是这个原因是最高的，反而是说想要他的工作找不到的人没那么多，是不合我意以及薪资不满意。所以会不会有个状况是他在学的时候他有一直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他性向不够情绪，到底已被揍杀。因为就像校长刚刚讲的，乐观不乐观前提是说他到底知不知道他要什么，因为有时候他不知道的时候就这样。我们今天讨论都没有就所谓的行业来做排序啦，工作就是工作，反正就是能赚到钱他也没违法，就说他会不会对于他的工作性向是模糊的，而导致他不知道现在我该怎么看待我接下来。
我觉得你讲的很对，你的观察很对啊。我现在来讲我的逻辑链好了。好，我刚刚讲到就是说部分公司的工作很多很丰富，对不对？那样态也越来越多了。啊，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其实年轻人大部分的情况是他得透过一段时间的部分公司的工作做他的生活支持，那他在这段时间里面他慢慢去找到他的兴趣。所以找兴趣其实不是没有一个人是天才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要干，所以这一段时间相对于给他思考的空间，所以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什么坏事啦。再过来就是说他在这一段的时间当中，我觉得关键是在于说他能不能利用这一段时间去找到自己职涯上面后来会比较稳定的那个工作，
一个起步啊。
对，他有没有去找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如果把那个，我举一个例子，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说我们把那个人的薪水把它分成就很像那种电力公司的发电结构一样，有机载电力，机载电力就是可能你找到你的正职的工作，那你有一些补充电力，补充电力就是部分公司的工作。就连我哈，我虽然是在大学教书当行政工作，但是我也是会写稿，我也是会录音，
是
哦，所以我一样会有机载跟部分。那现在的年轻人就是部分大，机载小，
斜杠或者是斜杠。
对啊，慢慢慢慢他要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个机载，好，那慢慢慢慢他的部分公司可能的比例就会降低，而且他的机载的薪水绝对是比部分公司要高嘛。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那至于说为什么年轻人对于工作的满意度不是那么高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就是在寻找的过程嘛，所以满意度不会高基本上是正常的。因为部分公司如果满意度很高的话， 那反而我们要担心了，因为他可能就一辈子就是在做部分公司工作。哦，所以这个逻辑其实是蛮吻合的啦。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调查哈本身也有它的局限啦。年轻人，你问他对自己工作满意度的时候，他常常是有三个因素，我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因素是他从自己的支出来看他的收入满意度，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年轻人相对我们这种五六十岁的欧基上哈，我们比较知道自己在劳动市场上面的价值有多少，但年轻人不太知道，他也不晓得说我到底能够赚多少钱。
或许是他累积，他有可能连累积的第一步都还没开始，因为他还在所谓的部分公司，或者他还在摸索，所以工作是累积来的。因为执行长想必在工作上累积至少要二十年以上才有今天的一遇跟今天的选择，但是当第一步的时候，其实在摸索的时候是谈不上说我可以，因为大家想象的一定是那个美好，那个看到我感觉这个社会。
你刚好就讲到我要讲的第三点，即便是部分公司也有很多样态，我刚刚不是讲了吗？那有些在 7-11 呢会去说，哎，那做 YouTube 的好像比我好赚，所以他会去 pitch， 他会去想象那一个转换价值更高的那种工作样态，那会形成他的相对剥夺感。
是，
这个也是有的，
对，
因为比照我们30年前的部分公司其实样态是很少，现在的部分公司样态是很多，所以年轻人会比较啊，为什么我一定要在 Seven 打工，为什么不能去做 YouTube， 所以也是会有一些这样的因素导致那个满意度不会很高的原因啊。所以我觉得一切都还算是正常，不会说这个调查感觉起来是很奇怪这样子。
是因为调查它这个数字，其实劳动部的数字精准度蛮高的，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会去调它的所谓的劳保投劳保的资料，那现在不帮你投劳保的机构真的非常
少，
因为他查的非常严。那所以说也有一个很有趣的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的青年的平均薪资啊，是其实历年来就是他其实逐步在增长，其实跟经济学人里面的报告是历世代比上一个所谓的个千禧世代其实还要高。现在毕业以后的薪水平均来到40149，就是40149。但是各位先不要急着把节目关掉，你感觉我哇那也不，因为这是一个平均数，就是高低全部加总平均下来的，所以 它是一个总数的呈现，但它不能套用说每个人一定都是这样，因为它是高低平均下来的。但是我们这边要问一下校长的部分，就是因为你在教育界也好一段时间了，那也有毕业三四年的学生，那他们对于现在的职场啊，就是他目前的坎坷，因为他也找好 OK， 我们用工会吹不要吹啥信你啊，我们都不设定他是好坏对错，就是他满意吗？他就是你看到的他们满意吗？还是他们认为哎，薪水不满意，方向也不满意，所以我未来越不怎么乐观？
还是分成两种人，一种年轻人大概是他需要更多时间，所以他大概就是一个变垮的心态，那所以他会 jump， 他会在不同工作之间做转换，但在不同工作之间做转换，其实没刚把握的好的话，其实是可以帮助你假期，不要那种去个两个礼拜就跑的那种，那当然就比较不好嘛。那如果是在八个月到一年左右的话，其实他职场转换的话，他可以累积他跨领域的能力，我觉得对这种人来讲的话，他其实长期还是乐观的，这是第一种本垮的，
对，
即便我对本垮的这些年轻人，我还是觉得他们其实还蛮有希望，这第一种。第二种是一开始就催眠给他强，就是说我
穷鬼，
对啊，穷鬼这种人，其实这种人还蛮常去创业的，
对。
那蔡英文过去八年在创业的这一块，事实上是有做一些事情，像我们学校就有这个数位游戏跟动画的设计系的这个学生，他就去比赛，比赛得了奖，拿这个第一桶金去创业，创业之后呢，他做得不错，所以国发基金又投他，所以他现在变成是有一个大概不到十个人几个人
他变资方
团队，他变资方了，
变老板，
啊，所以这种其实也是另外一种样态，啊，那大部分人都是 between 这个部分，
是，
啊，between 就是说你可能去找一些类似是业务类的工作啊，或者是所谓一些是属于 operation 的工作，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一类的职缺也都还蛮缺的，啊，你像业务的工作，啊，我们跑这个 for order 的，啊，毕业四五年左右的那个加薪幅度其实是很高的，
业务其实就是所谓的战场啦，你要管要给看你本书，因为他的基薪不管哪一个行业可能底薪会略有差异，但是上限他们都会跟你讲嘛，他招聘你的时候跟你讲说我们薪水无上限，那接下来就是看你的业绩在跑，
对，因为
业务的，
对，因为大环境来讲台湾的经济不算差嘛，其实缺工，结构性缺工有很多行业还存在结构性缺工，那所以只要你放开心胸，你敢学敢冲，我觉得都不会说没有机会啦。
校长有提到一点是真的，就是我们到我们今年的三月统计，我们目前的失业率是历年来就是从疫情以后最低的，那也真的是一个趋势的变化啦。因为如果要对比所谓的千禧世代，其实现在由于所谓的美洲贸易下带动的整个产业的回流，以及我们的半导体在整个全球的市占以及它的重要性，其实全体的人力需求是大增的，其实台湾缺工还蛮严重的啦。当然缺工是很有趣，缺工跟失业率应该是一个相似的数字，哦，缺越多代表大家工作越多，但是有时候是因为你不敢去工作，其实薪水就不买，我们再另外谈07年那一段时间，其实那个时候马政府有推出一个 22K， 其实大环境是因为雷曼兄弟导致说全球经济 lockdown 以后整个企业缩表，整个需求大缩以外，还有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的台商其实他都是把整个生产基地压住在中国，所以台湾的供给，所谓工作供给一直都非常少，那所以推出 22K， 但是 22K 的成效我们也知道 它有产生一个很大的后遗症，同时我们也必须回来看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在这一段的变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半导体产业虽然很多不是本科出身的，但是我们的半导体产业有跟我们的学校，就是政府有推广我们的所谓的半导体
产业学院，
产业学院，所以纵使让你非本科出身，因为以前你大概非本科出身，而且学你的分数大概没有，你的学校没有在排在前面的时候，大概很难跨入这个行业，那但是现在由于真是大缺工的年代，所以这三年这四年晶圆产业补了非常非常的多人。那我们回头来问一下校长，就是说其实学校在这个过程，因为我们刚刚听到嘛，其实个人的特质很重要，会影响你后面很多的走向，但是在学校的辅导除了就业展，哦，让更多人知道，或者办跟学校前一些实习的合作以外，学校现阶段有没有多哪一些比较是特别是针对学生就未来找他的性向或者是就业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策略上都行之有年，简单来讲逻辑就是 inside out 跟 outside in 嘛。那 inside out 就是说我们很多的课程里面都会有参访，这个老师会带学生到业界去参访， outside in 就是邀请很多业界的专家到学校来充当这个业师嘛， 或给专题演讲等等，其实就是这个选课的过程去搭配某一些程度上的这个职场体验。那像我们这种海事学校，我们就常常去航商看，或是到那个海空港实际上去看，这个都甚至是现场去操作那些机具。所以这个会它会有一个 screening 的效果。什么叫 screening 的效果？就是你到现场孩子就知道说、啊、这是 我要爱啊，也有一些孩子说、啊、这是我不爱爱、啊、他就很快就可以去爬出他自己 的兴趣跟性向。那现在因为很多的科系因为少子化也都整并，那整并就变成说他的课程模组事实上是分组的、啊、我举一个例子，像我们航海跟我们的这个海空系就合并，那、啊、这个就有点像航空公司，你可以去开飞机当机师，你也可以在陆勤做 logistic 管理，对啊，所以一样，海也是一样，你可以去跑船，
也可以
一样可以到岸边去做这个航运管理的工作。对啊，其实这个就是让年轻人有越来越多选择上的自由哦。这个也是在我们刚刚讲那个让年轻人越来越适应职场，就我刚刚讲那种机载的哦，就是你一辈子要发展的这个 career path 过程中间，也给你一些自由度啦，哎，给你一些跨域的空间。
那在如果在就读期间，哦。会发现说这个完全都不是我要的。学校目前有没有什么机制可以让他大学现在要毕业绝对是毕业得了业，就除非另外一堂， 这是真的。但是有没有机会让他跨系，就是完全变很多，有可能海空我都不要，我可能想走管理类或者想走设计类，现在学校有没有这样的机制，除了他自己主动去做转系转学以外，讲真的，不管你读到研究所或读到博士，最终你都还是要就业啦。虽然学校是学习知识的地方，这个完全都毋庸置疑，但是也不能回避就业嘛。我们就是要帮助你，尤其是现在真的是我们的人力有短缺，因为我们的少子化的问题。今年入学的大学生剩多少？
15万到20万中间，
过来过个就嘛。因为照今年的出生新生
17、18吧，
就是你现在出生的，他以后他18年后要读大学的人的母数就这么多。现在学校有没有什么机制或办法可以协助学生说 OK 我要途中转系，或者是我找到我的心向说、哦、这个我不要，说他主动转系这个方法以外，
这种方法其实很多种啦，我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列举几种。第一种就是说现在越来越流行所谓的跨领域的学程，跨领域的学程就是把一个应该是说你的核心的能力把它分的好几个小包，然后再把这几个小包堆成一个大包，这样
不分系，
不太分析这样子啊。比如说我像我到学校我就弄了一个新媒体的一个学程，那新媒体学程就是说那你可能要人的部分你要做一些加强你人的部分，比如说你的表演、你的肢体、你的服装、你的设计能力等等，但是也有所谓的那种新媒体的软体的部分，
是，
所以这一种人又要去学个三门课，可能是有关于多媒体制作、哦、那甚至是这种新媒体的一些管理实务等等，那你把这个 A 加 B 加 C 每一个模组可能就3到4门课加起来之后，你就2到3种以上的跨领域的能力。
嗯，
啊，这一种东西其实会越来越被这些学生所接受。
对，
我是觉得同学应或是家长应该抛弃过去的那种就是明系的那一种想法，就是说、啊、我就是4年一定要读这个系。没有，其实学习本来就是终身学习。像我原本是学经济，我后来出了职场之后，我又学管理，我又学科技管理，我又学空间管理。
对。
我、哦、现在连国土计划我都涉略等等这些，所以人就不断的学习嘛。那为什么不拉到学校端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些事情、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会越来越变成是主流啦。那当然很多这个跨校修课啦，或这个跨系修课，这个本来就有、哦、我是觉得说主要还是看同学们的想法。那也有一些同学就觉得说我在这个阶段我就是要 clean cut，我就学中文系我就学中文系，把中文系学好啊，到了硕士的时候我去换一个跨领域的，我就去学比如说大众传播，那这样 A 加 B 一样
也是可以、
欸、那只是你的时间调配而已这样子、欸、
那因为是技术学院，所以他更讲求的是要学一个技能，或者学一个，像我是千禧世代的，我们那个时候就很流行所谓的性向测验，必须说当下填不在瞎傻，就说、哦、好啦，然后来我就勾勾勾，好像是这个好像是那个。那现在这个性向测验啊，在学校部分有没有更比当年的所谓的千禧世代更精进的？因为以前大概可能会跟一些104或11这种人力银行，其实有时候甚至就委托他进来做了， 必须说由于他们本身是商业公司，那他们本身也有所谓的派遣的工作，所以有时候我、哦、事后观察啦，我就说他们其实有刻意的要去推往某些产业、
哦、
可是现在有没有说学校直接来主导，因为学校更积极活泼，我知道有些学校其实他非常积极跟活泼，跟业界在做更紧密的去做，我直接就到业界去了解，我不再被动，我不要再委托某一些业者，因为业者有他的商业利益考量，那就校长的观察。
这个也有很多种样态，一种样态是不管是普大或科大，通常会跟企业合作、啊、做这个产业学院。那产业学院它包括它的就业的指向性是很明确的、嗯、比如说我们跟万海长荣合作，那个学生一进来就知道我一定毕业之后就是要去这两家行商上班、嗯、那个就已经有把那个 career path 就已经摆在前面了，然后呢再配合它的课程模组的设计、啊、我觉得这个就蛮明确的。那有一些做法是往高中端延伸这样子，
往下扎根、
欸、对，往下扎根，他可能就是说他有那些衔接的课程、哦、或是模组化的衔接课程、欸、这一类的也蛮
建教合作，还是现在不叫建，因为我都以
我们的行内话叫四加三，就是把大学四年跟高中三年的课程绑在一起这样子、欸、
那他高中读的地方跟海大，如果以海科大为样本的话，他要一定要签合作吗？还是我可以自己跳？
这个都是用合约合意为之，有的学校就绑得很紧，有的学校就没有说一定要绑得那么紧，因为这个主要取决还是在高中端、啊、因为高中端本身它的选择性比较多，因为大学比高中其实要来得多，像我们海事学校的高中其实也没有多少家，而且他们的选择比较多啦，因为我高中我读海事学校，我不一定要念海事，我可以去念其他跨域的。
刚刚校长有点到一个相当有趣的点，其实就是向下扎根。那其实我们的劳动部统计是从15到29，所以我们15到24就有一个特别现象，低于其他所谓我们比较的国家，它的劳参率就低很多。那因为我们的学历平均都偏高，所以这段时间多数人都在读书，那他大概要至少等到2122，那男生四个月兵，那以后一年兵的话再往上加一点，所以到了25以后，这一点就很有趣。其实在很多国家高中是一个非常黄金的能力，其他高中就已经知道他的性向了，但是就在台湾的比例看起来，其实高中它的模糊度非常低。那同等啊，也还有另外一个背景资料，也就老实说，就是我们的学历就是平均都是大学以上，我们大专以上的学历占了接近70%，那等于是说市场其实说穿了就是一样的钱我有大学生可以用，那他有可能他就不太会去选用所谓的高中以下学历，甚至还有国中以下的学历。那所以在这个时候，校长是大学的校长，如果以向下扎根来讲的话，到高中像刚刚讲的三加四的做法，三加四并不奇怪哦，因为台积电其实也有跟某些高职跟某些学校高中是有合作的，因为他有需要所谓的现场操作人员，他不需要有那么多的学历去做知识上的补充，但他高中就可以完全满足到他工作，其实有的。那校长这边来看的话，高中你认为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多加强？因为大学相对是活泼，还有资源比较多了，那高中现在多数都是以升学为目标，除非学生本身白过堂啊，我不读了，我就以这个为我最终学历，那就高中的角度跨行一下。
技高本身我想技职师或者国教署、哦、对这部分的设计都有连结了，也就是说技高端本身在配合课程设计上面也都有很多职场体验，所以技高不会跟科大
距离太远，
距离太远，但是普高本身对于职场体验可能就没有做的那么多了，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个高等教育的学制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像美国其实念大学的比例不高，
对，
那日本它有短大，美国有这种
所谓的有点像
二专三专这一种，所以他们可能就赶在20岁左右就出来上班，
对，
所以会拉高他们15岁到24岁
的劳参率，
那段的劳参率，美国也是差不多的故事啦。那这主要我觉得还是那个社会的那种途径依赖啦，因为北部都是你如果没读大学，你那是要出来行毕，这个观念跑不掉，那个也非常难扭转啦。倒是说我是重申，就是说不管你是技高端普高端或是大学端，你就是多增加这一种机会让年轻人去认识职场，适应职场，了解产业，了解科技。而且我觉得对于我个人的观念，我在这边利用你宝贵的节目，我要讲台湾人不要对某些行业有迷失跟偏好，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一个做产业政策来讲，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认为某一个产业才有前途的话，这国家撑不久。
哼，
所以我现在是很怕大家认为 只能去半导体才有前途的话，
很容易得到一种荷兰病啊，就是一个国家只剩一个产业在撑整个国家。
对，那个产业，我们讲产业结构的稳定性跟经济安全啊，就可能会暴露在非常高的这个程度风险。所以我是觉得行行出状元。
对，
而且我们要透过我们的教育去训练出，我们要尊重百工百业，因为在这个缺工的年代，真的在欧美国家都看到了非常多这种基础的技术工，他薪资是超级高的。
嗯哼，
那也受到社会的尊敬，所以我是觉得人才应该要稍微平均一点分配在不同的产业上面。
那以现在来讲，最热的就是 AI、哦、不管你买股票、哦、有人叫你来买股票，到你要看医生选什么，都是读书都是用 AI。 那在学校端的 AI 校长看，因为这个就是现在进行式的，不是未来就是现在，那 AI 的话你认为在于整个辅导或者是学校学生，对于我这边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其实现在所谓的历世代，包括经济学的里面也讲到，其实历世代很忧郁啦。我认知啦，我的解释是这个忧郁其实来自于所谓的资讯焦虑，因为你现在所谓的网络世代，历世代是从小基本上就是在网络长大，不管你是家里有电脑以及你有没有手机可以上网，基本上就在网络长大的，所以他对资讯的接受跟娴熟度是超乎目前活在这世界上的所有世代。但是问题是他同时接受那么多资讯，他的焦虑感就非常非常重。那接下来现在从去年开始 AI 上来，就开始有人讲说，那 AI 开始要消灭工作咯，然后 AI 会让什么 A 工作 B 工作 C 工作逐渐在消失，但是同时也带起另外风潮，就是大家开始除了晶圆产业以外，就是开始投入所谓的或者沾上把现在学习的东西跟 AI 做连结。那这个在教育现场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就是 AI 对于未来工作影响或者是教学现场的影响？
AI 当然是应该大学端跟高中端现在都是主流啦。那我们国家因为现在有五大信赖产业嘛， AI 是一个很大的重点，那很多的这一些产业界非常希望能够让 AI 扎根在这个，甚至是到国小国中的教育，因为有这些 programming 的这些相关的训练。那我们的 STEAM 教育也是 OECD 国家都认为这个很重要，所以会当到甚至是到国中或甚至是国小端这样子。回过头来讲， AI 本来就是这个跨领域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林俊彦校长在这段时间里面就特别强调这个东西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也到业界去参访，也把一些相关的资源带到我们的图资中心里面，先让我们的管理跟校园能够某个程度上面让 AI 变成是校园生活其中的一部分，然后也融入到课程啊，不管是他到通识课程或是到其他的系所的专业课程里面。那我觉得要分门别类啦，只要能够分门别类，学生就不会有所谓的无法适从的问题。因为人的幸福感是这样，人的幸福感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你信仰的稳定性，对知识对资讯判断的一贯性。那为什么刚刚您讲说那个资讯焦虑，就是因为资讯变得太快，不但在打破他心里面的那个认知跟他的那个信仰。我讲信仰不是宗教信仰，是我对一件事情的看法一再被推翻的话，有时候就会怀疑自己的判断力，然后有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个就是处于一个不安定的焦虑，你指的是这一个。我觉得这个就是社会心理学里面对于这个资讯爆炸时代里面大家要有这样的认知，这个是必然的结果。但怎么样解决这个当下的现在的这个社会现象，很简单，就是把 AI 能做什么东西把它分门别类
清楚的，
对，很清楚。有些东西可能制造假讯息，你要提高警觉，有些东西可以取代繁杂的人力，
重复性的，
对，这样反而会增进你的幸福感。有些东西是它可以帮助你做基本决策，这个反而是在把你从一个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厘清的东西，现在很快用机器学习的帮助。
如果以论文来讲，叫摘要，赶快迅速的把这本论文的摘要整理出来，
帮你念书啊，一本书300页出去，马上出来就三页的摘要，你就知道
他在说什么，
增加你的学习效果
是没错啦。但是还是鼓励大家多看一点书，因为脑袋多动真的会有点帮助。但是还有一件事，大家常讲说，我现在很不开心不幸福，除了我没找到我想要工作，还有一件事就是待遇。可是影响待遇的条件真的非常多，有大环境，我们刚刚讲的嘛，历世代比上个世代还要好，不是因为或许不是历世代能力比较强，而是因为那个大环境。 那职业别、学历、个人能力，包括运气，哇、哦，你都如何出席的历史代恭喜的一个美好的大时代。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因为有太多不可控因素，我们就先简单来看我们能做的，那就是就学校面来讲，教育面来讲，帮助学生或者帮助青年增加待遇，就增加薪水这件事，校长感觉有什么能做的，或者是不能做的也没关系，因为这真的有很多不可控了。
我很高兴你提到那个07年之后的那个 22K 啦，我把这个东西归纳成句话，就这个东西叫做固定价格带，五个字。好，那什么叫固定价格带？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对某一个东西，我们都有一个价值判断，说这个东西值多少钱。超过这个期待范围以外，我们就觉得说它贵的没有道理。比如说在台湾吃一个卤肉饭，它如果收你150块，远远超过你对卤肉饭的既定价格带。如果政府带头说大学毕业生就只值 22K 的话，那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很重的讯息？
嗯，
这个就是大学生的既定价格带。
对，
那整个所有的几万家的民间企业都说啊，我都用这样来搞人的后啊，所以这个是当初马政府做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他不应该去定这个所谓的什么 22K。 那当然出于善意啊，然后政府预算所以没有办法给那么高，所以给个 22K 这种。好，回过头来讲，就是说学校可以做什么事情，很简单啊，就是找一个很高的既定价格带的公司来当做定锚校啊。比如说我们找海运公司，我们就找那个能够出比较多钱的海运公司来提供职场机会啊，那他就会垫高整个竞争 的 threshold 的基础。比如说我找长荣，长荣说你只要毕业有这个证照，我们马上就可能六万、七万、八万来起聘，但至少它有一个门槛的指向性，好，所以我是觉得一样分门别类，然后找这一些行业里面呢比较愿意付高薪水的公司，先从这一小撮的公司开始媒合起，哦，因为我们是漏斗嘛，其实社会就是一个漏斗，那你劳动市场本来就是价高者得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多先去找一些愿意这个对学生好一点、对劳工好一点啊，比较长期 view。像很多这个企业现在连不管大学也买，他连高中端也买。
对，
所以他从高中开始就培养学生，
没错，
他也愿意给很多的薪水。这种企业家，我们反而要多多鼓励他跟学校合作。所以我觉得很简单的论点就是这样。
那我就要提另外一个反向的例子，台湾其实躺平的现象哦，当然躺平就是中国用语啦，所谓的资语。但是躺平现象在中国很严重，但它有个大环境的问题。那其实在台湾不是没有，比例不高，但是就校长来看，学生一手小塞了，然后不管现在在学或者刚毕业，躺平的现象它有在蔓延吗？或者是这个物价那么高，房价这么高，哎，未来啊，跟他谈，后来我给人班了，你要不去就算了呀。但是问题是，给人班好像也买不到自己想要的车，买不到自己想要的房，有没有这个现象出现？就是大家认为，因为这个是跟经济学人讲的一模一样，因为他是说其实历世代的起薪比同年龄层的千禧世代高，但是同时间的房价其实现在也比以前高很多。那再来看这个躺平现象有没有很明显呢？
我还是那一贯的逻辑，跟各位听众朋友，我的逻辑就是这个叫同温层，就是你要勇敢打破你的同温层跟你认为的既定价格带。所以如果我是出生在一个经济环境没有那么好的家庭，我可能周边的朋友是属于这个类型的话，我就会觉得世界就是长这个样子，哦，那我对世界的态度跟我的期待当然就会比较低一点，对不对？但是这时候如果你去跟其他人交往合作共处的话，你可能就会看到新的机会。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打破这一种同温层，让更多不同阶级的人能够彼此流动，彼此协作，我觉得这个是学校教育可以做的，因为家庭教育很难做到这个。家长他会受到他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所以他的同温层就是在那里，已经僵化了，就既定价格带就在那里。但是学校可以去媒合很有钱的人跟很有才华但是经济不是那么好的人一起来做 project 或做什么东西，他们以后搞不好就出去创业等等，我觉得这个是学校端应该是可以做得到
的。我也有个例子啦，就是我自己的例子。那个时候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也去参加那个微软的实习。微软的一届实习生大概收在1000多名，哦，就是全台湾。 然后看起来很多，实际上以全台湾学生还很少，那我们光那个资本履历收件就五六倍。那必须说以我那个时候的学历，我那个时候大学读的就是科大，那个时候我算少数的实力科大，但是也必须说在这个实习的场合里面，多数的人，我纠正一下，不是一千多个，是一百多个啦。这一百多个里面，其实多数的人是国立的大学，顶大，对，顶大学生最多啊。再来次之也都是以台北，因为你实习在台北啊。那个时候我住台中，学校在台中。那我们当然他有针对所谓中部跟南部的学生去做一个名额的开放，就是那边的学生不用跟台北去竞争，那另外有收起名，但是其实名额又更少，而且实习的过程你就是来回，你就是想办法到台北，那没有办法，因为公司就在台北嘛，那实习机会也全部在台北。那也确实那个机会让我认识了很多就是非同温层，不是实力科大不好，但确实顶大就是另外一个世界，跟另外一群人，那他们的想法跟他们做事的手法确实有不一样，这都不涉及好坏对错，可是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回头讲，那为什么我会去啊？其实我就不小心看到一个网络广告，想说微软找实习，没听过，会不会是诈骗？我先打电话去问看看，哎呦，还真的有，那就去丢履历。
主持人很聪明，懂得自己去找正能量。
是是，那我们知道选择没有好坏对错，可是就是一个选择，积极度恐怕会影响你后面的待遇跟未来。没有错，大环境好会带动整个薪水，就像历世代的调查一样。但是问题是，大环境好里面必须很老实的讲，还是有人的收入会偏低。iPhone 上涨，可是有人一次买个两只就是不痛不痒。不是说谁对或谁错啦，这样听起来这样子好像有些人就不开心了，但是事实上是自己的积极度会影响到很多啦。所以宇校长刚刚讲的非常的好，就是其实不同阶级的或者不同特性不同区块的人混在一起去完成一个计划，其实在校园，因为我们是向外找嘛，其实我们学校就唯一就只有我一个，我后面回去看，因为回去有看学弟妹，其实三四年基本上都没有看到我们学校的再有学生进到微软里面做实习。当然不是说去的比较了不起，不去就不好，没有，但是就是没有。
对
啊，那在学校如果可以做到，其实不一定是微软，要给我们的台湾的本土好的公司，就是他的薪水优良的公司出来做这件事情，其实在学校是可以完成的。这个校长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想法。
所以最后我想我也利用点时间呼吁我们的企业哈，现在这些企业如果一开始就是说他要找顶大，其实他还是在找同温层。我会鼓励他们，其实在前中后段，其实这个不是 IQ 的问题，因为你企业经营需要很多不同的核心能力，不是只有 IQ， 还有 SQ， 还有 EQ 这些部分。那你把这一些不同同温层的人卷在一起，其实是可以帮助你的人资找到更多适合不同部门跟属性人才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像微软显然他就做了一件我觉得听起来算是对的事情，那也值得其他的企业来仿效。我觉得大家应该在 ESG 上面做这件事情，然后也把人才跟这个寻才的这些工作做得更有活力了。
那其实这一集谈论的这一集其实它有很多的所谓的政治正确啦，就是低